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危机，经文就是刚才姊妹读过的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。当你看到这个题目，或者是我们预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怎样的感受。这篇道是我前两年就写好的一篇讲章，这次我重新思想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依然是沉甸甸的。真的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来警醒我们，提醒我也提醒你，让你我都知道，作为基督徒，生命路上有风险。当我们即将走完这一生的时候，在最后的一刻，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。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当中，最后一节，也就是22章的第14节，说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字是非常特别的，一个召，一个选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被选之前有一次是被召的，被召之后有一次被选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提到了两个程序，一个招，一个选。先招后选，是招的多，选的少。今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，就是被招的。那么最后得救的，就是被选上的人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被招的所有的基督徒不一定个个都得救，最后选上的才是得救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被召的一个阶段。主耶稣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虽然被召，最后却不一定能够被选上。这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危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说神为什么非得召一次选一次呢？无论你我能不能明白，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神的话白纸黑字就摆在这儿。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在危机面前怎么办？我们如何应对？能不能化解这危机？既然是选，就一定有选的标准和要求。那么这个标准或者要求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就透过神的话语来寻求这个答案。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。主，我们真的，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，我们平时我们是灵里面可能比较麻木，没有意识到我们将来还有一次选的这样一个程序，我们有那样的危机在我们面前。主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你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紧紧地靠着你，让我们能够度过那场危机，最后能够见你的面，被你选上。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4节。我也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们应该把这段经文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平时真的有时时刻刻一个警醒。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说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。我们读新约圣经，特别是读的四卷福音书，我们常常看到主耶稣经常用一些比喻来向人们说明天国的道理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就是关于娶亲婚宴的一个比喻。说到娶亲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俗，那要办筵席了，那会提前向客人发出邀请，发出请柬，然后呢就开始为这场筵席呢做准备。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，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还要再去请一次，也就是他请两次，第一次请了，这些人答应了，那么准备好了，婚宴要开始了，再去请一次。所以第二次再请是针对那些当初接受的邀请并且同意出席的人。 那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，其实我们仔细去想，就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画面，叫君王的儿子娶亲的日子临近了，那就预备筵席，宰羊杀牛，准备招待客人。到了日子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这个王呢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事先请过的人，就是被召的人。但是出乎所料的是什么呢？先前接受邀请同意赴席的这一些人一个都没有来。这个时候王就打发别的仆人再去请他们。再去请的时候，有的人说田地里面的事还很多，有的人说生意很忙，总的来说以各种借口就退却，不愿意来。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，有的人不来就算了，反而还要凌辱这些请他们的这些人，甚至还把他们杀了。王当然会发怒，就派兵把这些人给灭了，也毁了他们的城。然后呢，王就对他的仆人说，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只是这些被召的人不配，那么你们现在到外面的岔路口去招人，去请人，只要是遇见的，无论是谁，不管是善的恶的，都可以来参加宴席。很快人就招满了，并且都坐在了宴席上。那宴席正式开始之前，王进来观看，却发现有一个人非常特别。特别在什么地方呢？他的衣服和别人不一样。这个王就问他，你怎么就不穿礼服呢？面对王的质问，这个人呢是无言以对。于是王就把他赶出去，扔在了黑暗里。讲完了这个比喻，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，说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这就是刚才我们读过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情景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比喻当中，有几批被召的人呢？两批。第一批人拒绝参加宴席，座位都空着，那第二批人才有了机会。在第二批被召的人当中，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说有一个人虽然接受了邀请，并坐在了宴席上，已经坐稳了，却没有能够享受这场盛宴，被赶出去，扔在了黑暗里。有关第一批人所折射出来的属灵真理，我们今天不做具体分享，我们主要是针对第二批人，或者第二批人当中那个被赶出去扔在海里的这个人。那这个人的下场是不是很惨？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为这个人打抱不平。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，我一开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？就有点很冤枉，这个人很倒霉。如果这个人不上街，不经过这个岔路口，不就摊不上这个事儿了？觉得他很委屈。这个王是不是也太残忍了？这个人是你请来的，你不喜欢你就把他请出去不就行了？为什么非得把他扔在海岸里呢？那耶稣讲这个比喻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他要讲明一件事，就是谁能参加天国的筵席。这是个王娶亲的，给儿子娶亲的筵席。实际上耶稣的比喻是要说明是谁能够参加天国的筵席，最后谁能够真正的得到救恩。这里面提到这个黑暗里，这个黑暗里是没有光的地方，也就是没有神的地方。没有神的地方，那将来就是地狱，没有得救的人就待在这个地方。说被召的两批人当中，第一批显然指的是以色列民，因为以色列民拒绝耶稣基督，拒绝耶稣基督，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，错失了机会，所以第二批才有机会坐在宴席上。那第二批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，我们虽然被召了，但是仍然有失去救恩的可能。那个坐在了宴席上却被扔在海里的人，他的悲惨的结局就是你我的危机。 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读完这段经文以后心里面是怎样的滋味，有没有迫切的向主呼求，说主啊，你再来的时候求你不要撇下我，我不要到那海里去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告诉我如何做才能被你选上。在八到九节就说，于是对仆人说，就是那个王说，戏言已经起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。先前被招的那批人不配，那是不是在岔路口遇见的人就配呢？一样不配。这些在岔路口遇到的这些人，原来连参加宴席的资格都没有，就像我们，只是因为第一批人拒绝才有了机会。那戏言呢，就是代表神的国度，是救赎的恩典。无论神的选民以色列，还是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其实都不配。神之所以来请我们、召我们，是因为他的怜悯。第十节说，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召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人，只要是遇见的，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宴席，也不需要带什么东西，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来。第一批人虽然接受了邀请成为被召的人，但是拒绝参加宴席，这一次在路上遇见的人面对邀请，他又是如何回应的呢？这批人没有拒绝，接受了邀请，也成为被召的人。但是和第一批人不同的是，这批被召的人都愿意来参加宴席，并且坐在了席上。可以说，在路上遇见的这些人，穷的、富的、善的、恶的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什么人都有。但是王都没有嫌弃，一视同仁，请他们来白白的享用这场盛宴。那今天的你我，其实就是在这第二批被召的人当中。第二批被召的人都愿意参加宴席，也坐在了席上。如果在这里画上句号，那就太好了。但是故事还在继续，一个人给出事儿了。因为第十三节就提到，就在宴席要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被赶了出去，扔在了海岸里。这个人和其他人一样被召，一样坐在了席上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他不仅没能享受宴席，还落入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呢？人坐满了，王并没有急着开席，他要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挑选。所以十一节就说，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原因在这儿，没穿礼服。王进来观看，实际上是在做最后一次筛选，说招了还不够，还要选一次，看一下有没有洪水摸鱼的。筛选的标准不是看这个宾客长得好看不好看，善不善良，有钱没钱，而是有没有穿礼服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被召以后，穿没穿礼服决定了他将要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。穿礼服的继续坐在那儿享受宴席，没有穿礼服的被赶出去扔在海岸里。所以王筛选的标准只有一条，有没有穿礼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王不公平，太霸道，不讲理。我是走在路上被你请来的，谁也没有规定我每天出门必须穿礼服，不穿礼服根本就不是我的错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我们看一下十二节是怎么说的。 说王队那个朋友说什么呢？说朋友，你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个人是如何回应的呢？我们注意，他是无言可答。为什么无言可答？那既然觉得自己委屈，自己是冤枉的，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？因为他找不到辩解的理由。无言可答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这个礼服根本就不是他出门的时候就穿上的，是王事先为客人预备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当客人进来参加宴席的时候，主人会要求他把衣服换了，穿上为他准备好的礼服。穿上礼服，这是王唯一的要求。所以，一个被召的人有没有资格继续享受筵席，决定于他是不是听从王的话穿上礼服，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换上礼服。这个人不穿礼服很明显是故意的，是明知故犯，是对王的不敬。那今天你我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，将来都会经历这个被筛选的这样一个过程。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，主耶稣讲过一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，那经常读圣经弟兄姊妹应该很熟悉，说让稗子和麦子在地里一起长，等收割的时候再挖开分。那么接着呢，在36到43节呢，主耶稣就解释这个稗子和麦子这个比喻，说这个稗子就是没有得救的所谓的基督徒，麦子呢就是得救的基督徒。那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些没有得救的和得救的这一块，我们同样在教会里面，可能在教会里面真的有没得救的，有得救的，让他们一块长。那么39到42节就说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稗子刨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弟兄姊妹，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基督徒，将来都会面临这样的挑选，没有人可以躲得过。没穿礼服的就是稗子，结局就是被挑出来丢在火湖里，接受永永远远的刑罚。所以基督徒要想摆脱危机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穿上礼服。
太卡了，坐一下。
那神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些礼服呢？不穿礼服为什么如此严重呢？在树林上，这些礼服又代表什么呢？我们下面看其他经文是怎么说的。在加拉太书3章27节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皮带基督了。罗马书的13章13到14节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野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皮带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3章10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圣经里边类似的经文很多，在这几节经文里面，一次提到了穿上新人，两次提到披上基督，其实是一回事。穿上礼服就是披戴基督，那些礼服就是主耶稣，就是基督。那荒野醉酒、好色邪荡、增进嫉妒、为肉体安排、放纵私欲等等，这些都是自己的衣服。所以这些礼服就是耶稣基督， 那穿上礼服就意味着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方面，是内在的。另一个方面，在马太福音的5:20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在当时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常常受到耶稣基督的指责责备，因为他们是外面好看，里面是败絮其中，里面没有生命，光用行为来称义，用自己的行为下进天国，说这些人断不能进天国。说如果我们的义还不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之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我下面再解释。在启示录的19:7-8，说因为羔羊红业的时候到了，信父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马太福音提到你们的义，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圣徒所行的义，这是一个意思。那所谓这个义，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徒的行为，外在的行为，是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而活出来的行为，也叫义行，是外在的，是人能看得见的。所以这些礼服也指信徒的义行。如果把这两方面，内在的和外在的结合在一起，那穿上礼服就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外面有好的行为。不穿礼服，那就是对神不忠、不信、不义，没有基督的生命，里面没有神。虽然是表面上是基督徒，但是里面没有神，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不相称。说白了，充其量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已。有一次，我和国内的一个朋友聊天，他们单位要求每天上下班，必须刷卡。他说自己现在过得特别舒心，因为他资历比较老，每天上班的时候呢去刷一下卡，到下班的时候呢再去刷一下，其他的时间是他在外面想做什么做什么。那其实他就是只是挂了一个名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上班。那在教会像这样挂名的基督徒有没有？我想不少。如果所有觉过志、受过洗的所谓的基督徒，到礼拜天的时候都能够到教会聚会崇拜，我想现在地上的所有的教会都会爆满，甚至盛不下。这个被扔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的人不穿礼服，不是因为没有礼服，也不是因为王不给他礼服，是他不愿意穿。今天的信徒，神赐的恩典，今天有的信徒啊，神给的恩典他不珍惜，神让他穿礼服他不愿意穿。不愿意穿礼服本质上是不愿意被神改变。在教会服侍好像很火热，口口声声也爱足，表面上坐在了筵席上，但骨子里面根本不愿意改变。神让我们彼此相爱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彼此提醒，一同长进。但是有的弟兄姊妹是说不得动不得，你说他就生气。刚才我们读的以西结束的33章当中，那33章的1-9，神要我们做一个守望者。那守望者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劝诫。我们常常说我们彼此守望，彼此守望这个意思就是彼此要劝诫。那劝诫就是劝和勉励，那劝诫就是要指出他的问题，确其悔改。在以西结书的1:9当中，神告诉我们， 一系结束的33章一到9节，我经文没打出来，说神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义务警戒其他弟兄姊妹。如果某一个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了，你如果看见了就要去提醒去劝诫，如果看见了不去劝，神要追讨你的罪。如果你劝了他，无论听还是不听都与你无关，神不会找你算账。这就是守望。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愿意让人说，你当面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你在论断他；你当面指出他过犯的时候，他说你定他的罪。指出他的罪和定他的罪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有的弟兄姊妹把指责当成了定罪，定罪指的是宣判判刑。在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就讲了一个什么是定罪。在这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讲了一个事，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呢，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，要定这个妇人的罪，要按照摩西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，这是宣判。但是耶稣说呢，你们谁如果没有罪就可以先 用石头打死他，去打他。结果呢，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走了，没有一个人拿起石头打这个妇人。最后这个耶稣对这个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这个妇人说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在这儿耶稣没有定妇人的罪，但是劝诫他不要再犯罪。所以劝诫和定罪完全是两回事。有的人，有的弟兄姊妹啊，不明白圣经，就常常用这些话来为自己辩解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撒旦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也是用神的话，特别是路加福音的4章9到11节，撒旦就是用圣经的话说，经上记着说，然后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，来抵挡主。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 神的话，不明白真理，但是常常用神的话来抵挡神，别人说不得，一说就生气，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他根本没有神，他有他自己，也不愿意被改变。还有的弟兄姊妹，你劝的时候他不生气，不反驳，不辩解，只是说我很忙。就像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当中第5节说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。那像这儿的弟兄姊妹，一头扎在自己的那个田地里面，每天忙来忙去的很多，就会忙到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都忘了。眼里面其实只有小小的那个芝麻，也前面那个非常大的西瓜他看不见，忙那个小的芝麻，忘了大的西瓜。将来灵活的着落他往哪里去，他不管不顾。该读经了，该祷告了，该崇拜了，他不愿意来，你怎么叫都叫不过来。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虽然人不多，但是这样弟兄姊妹有。我们在刚开始崇拜的时候还过来，慢慢慢慢就不来了，你怎么叫都叫不过来。你微信里面跟他去讲，一开始还尊重你，还回应，最后连回应都没有了。当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，根本是不理不睬，忙成了挡箭牌，忙成了不亲近神的借口，其实在本质上也是不愿意被改变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亲近神，你心里只有一个理由就可以把所有的干扰排除掉。如果不愿意亲近神，我们可以找到10000个理由来作为我们的借口。11到13节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，被召不是意味着一定得救，被召不一定得救，也就是说被召不一定算数，最后选上了才算，选 一定有要求，这个要求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考验。经得起考验就可以享受筵席，经不起考验那就被淘汰。那个被召的人参加筵席的时候，他明明知道王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穿上礼服，却偏偏不穿。他可能以为是自己的衣服很好看，已经足够好，不需要换上王为他预备的礼服。那实际上，无论我们自己的衣服有多好，不穿王给的礼服就会被赶出去。不愿改变，想以自己的方式进神的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麦族的犹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和其他十一个门徒一样，那这个犹大呢，也是被耶稣召为门徒，形影不离，跟耶稣基督一块吃一块住一块行3年多。别的门徒怎么做他也怎么做，那其他门徒呢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。直到最后一刻，犹大才露出了他的真实的面目。原来他这3年多，他穿的始终是自己的衣服，根本没有真正的改变，他不愿改变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，不是装装样子就能得救，天国不是靠人自己的方法就可以进去，只有那些愿意改变，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外面有看得见的好行为，表里如一的基督徒才能进去。这个比喻最震撼的人的一个是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同样被召，结局是天壤之别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面临的一个危机。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谦卑下来，仔细的省察一下自己。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，依然是自己的衣服，还是神赐的衣服？可以说，你和我现在都坐在了筵席上。那以你我现在的生命光景，如果此时此刻主耶稣突然来了，我们有没有机会继续享受这场盛宴？我们今天传递这一信息，绝不是危言耸听。神让我们彼此劝诫，是不希望看到你我将来被扔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神爱我们，所以才提醒我们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圣经当中还有很多警戒我们的话，比如马太福音的7:13-14，说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罗马书的9:27，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：“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，得救的人不过是剩下的余数。”我找到的这两段经文，这两节经文，说明了一个意思，都指向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无论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，得救的人都非常的少。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基督徒，将来真正能够见到主的面的很少很少。今天我们还有气息，是神给我们神的怜悯。弟兄姊妹，活着就有机会，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，更不能心存侥幸，老想着神还会给机会。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脱下的鞋，明天能不能穿上都不知道。神今天把机会给了我们，也把礼服放在我们的面前，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要这个机会，愿意不愿意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穿上礼服，愿意不愿意改变。好，我们一块来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你警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，也让我们常常的来谨慎自守，来警醒祷告，来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如何，是不是像主你的样式。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脱下自己的衣服，能够穿上你赐给我们的礼服，让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外面能够有活出好的行为，让我们在你赐给我们的路上能够紧紧的跟随主，你也用你大能手来紧紧的缠拉我们，让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一起来都能见你的容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